来的这位老者是谁呢？这老头可不简单，姓吴叫吴真，有个外号叫同背猿猴。在咱们《明英烈》这套书上，有几位著名的绿林英雄好汉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要讲叫同背猿猴老头子吴真，一共亲师兄弟四个人，还有个大师兄叫王爱云，二师兄叫唐云，三师兄叫严荣，他是老四。吴真一辈子闯荡江湖，专管世上不平的事儿，
什么杀当官、除恶霸、
救姐夫烈父、孝子先孙、替天行道、除霸安良。他呢，在30多岁的时候，还当过一任小武将。国政日非，这元朝的天下一天不如一天，老百姓过不下去啊，怨声载道，怨气冲天。老头也不爱听，也不爱看，最后一赌气，辞官不做，回归原地，到了京西长辛店。他还有个兄弟叫吴良，因为这吴良个儿大，双背一晃有1000斤之力，老头挺喜欢兄弟，把全部的精力就集中到兄弟身上，传授的刀枪棍棒各种能为。现在把兄弟拉不成人了，吴良在这个燕京城开了个双翼镖局，当了镖师。吴真肩头的负担就更没有了，就在家里弄了2间房，闭门一忍，不问世事。说这话也就是前些天的事儿。老头吴真正在屋坐着，门上人向他报告说，有位故友叫刘伯温要求见。谁？刘伯温？又把吴真给乐的。谁不知道刘伯温是当世的活神仙呢？两个人早就认识，吴真赶紧把刘伯温刘先生接进来，两个人握手言欢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刘伯温呢，就在这住了几天，两个人开始密谈。一开始刘伯温就问他，老人家，哈哈哈哈，你这么大的能为，不为国家出力报效，就在家中这么一忍，你于心何安呢？你忘了这么几句话吗？学会文武艺，祸卖帝王家。你这么大的能耐，什么也不干，就在家这么一忍，与草木同朽，岂不耻乎？刘伯温这一句话正好像一把尖刀扎到吴真的心上，吴真一难过呀，哎，刘先生，这是跟您讲，我不愿意这么办。人生天地之间，不能做一番事业，就这么吃饱了喝足了等死，我不愿意这么办。可是现在跟您说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元顺帝昏君无道，贪官污吏遍于天下，老百姓民不聊生，像这种世道，我总有天大的本领也施展不出去，你说我保谁呢？因此我忍气吞声，闭门思过，干脆在家一待就得了。刘伯温闻听就笑了，老侠客，此言差矣，是元顺帝是无道，但是不保他，难道就保不了别人吗？你看一看，据贫道所知，元朝的气数已经不长了。哈哈哈！元朝当灭，民主当兴啊！乱世之中出英雄，大丈夫正是创业之时啊！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老英雄，你还是另保民主才是。哦，吴真一听，把眼睛就睁大了。先生， 您是活神仙，没有您不知道的事儿。那么请问天下谁是未来的明主？你说我保谁呢？
嗯，那你看，我看，
哎，都是碌碌之辈，不值得一保啊。咱们比个例子说吧，苏州的张士诚，我听说张士诚手下有王氏三白，吕家六旅，兵精粮足，这个人可不善，不善是不善，我听说此人目光短浅，不是创业的人，我不打算保。咱们再举个例子说，南汉王的陈友谅，这个陈友谅外君子内小人，心胸狭窄，不能容物，怎么能跟他共事呢？哎，这么跟您说吧，这十八家王子挨个我都想过，没有一个我看得上的。先生，您看保谁合适呢？我就听您这句话。
嗯，老英雄，今天您问到这儿，我提一个人，这个人家住安徽省亳州的人，有个乱石山七雄结拜，一共是七个人，老大叫双钩将武殿章，老二叫胡德海，老三汤和，老四叫朱元璋，老五叫邓玉，老六叫常遇春，老七叫玉面霸王郭英。这哥七个磕头的时候是贫道给主的盟，当然了，他们哥七个各有千秋，据贫道我观看，要能创业者非老四朱元璋不可。别看这个人出身低贱，没念过多少书，家里很贫苦，但是此人胸怀锦绣，富有良谋啊，善会用人。如果保了朱元璋，将来把元大的推倒了，老侠客，上你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中间对得起老百姓，你这武艺就没白学呀。
哦，
同被猿猴一愣，朱元璋，哎，我还真听说过这个人，听说过吧？最好你跟朱元璋，你们两个人同心协力，共抗大元，不知老侠客意下如何？妥了。吴真把大腿一拍呀，刘先生说话我太相信了，咱们一言为定，就这么办。不过吴真又愣了，先生，我上哪里去找这个朱元璋呢？我听说当年袁达子火焚陆庄，把他们哥几个给冲散了，是死是活我还不清楚，我哪去找去呢？我梁佛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、啊。俩山到不了一起，两个人是有机会相遇的。老英雄，你就在家里头等着。以贫道估计，在八月中旬左右，哎，你不用找他，你们就能见着，是吗？那么先生，我上哪儿找去呢？难道他能到我家来吗？
不。
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。刘伯温就把很机密的事情告诉了吴真，说据我所知，袁达子另有阴谋诡计。八月十五，什么夺状元、假功名、假富贵，按理设下十条绝户计。我想到朱元璋闻讯之后必然前来夺状元，不来则可，一来非中了牢笼诡计。元人想着把这些人一网打尽，不过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不但不能打尽，相反把事情还弄糟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你肯定跟朱元璋你们能见着，最好老英雄你注点意，在八月十五左右，你围着卢沟桥和京城你常转悠，就许跟他们能见着。两个人整整的谈了三天，把可能发生的事情都估计到了，最后刘伯温起身告辞，吴真恋恋不舍，把刘先生送走，两个人约会以后还有见面的机会。刘伯温走了咱不说，
单说吴真呢、自从见着刘伯温之后，自个儿越想刘伯温说的越对。哎呀，连个饭也吃不下去，觉也睡不熟啊。心里说话，什么时候能到8月15呢？哪一天能跟朱元璋见着面呢？即使见不着朱元璋，跟乱石山的弟兄能接接头也是好事儿。这一天，老头把小毛驴牵出来了。他这头毛驴给送了个外号，叫千里追风特。特就是特别的特，真要催动起来比战马还快。经过自己十几年的训练，和这小毛驴刷洗印溜的膘满肉肥，非常通人性，只要主人叫他干什么不用费劲儿。所以老头对这小毛驴十分喜爱，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要骑着他。到了8月15的早晨，吴真换好了衣服，带好了自己家传的宝贝，叫秋风落叶扫，一口小宝剑，把宝剑带到腰里，外头穿上又肥又大的袍子，骑上千里追风特，到卢沟桥一带前去观察，一时之间找乱石山的弟兄。他顺着这条河的河岸走来走去，心里在琢磨着，哎，你说多巧，没有一个时辰，他突然听见卢沟桥的桥头炮号连天，喊杀动地。老头就一惊，暗自想到刘伯温先生真有两下子啊，真是料事如神呐、心里高兴，双脚点蹬，小驴顺着河边赶奔卢沟桥。哪成想到了桥头的边上，遇上袁达子巡逻兵了。四外早就戒了严了，有一伙援兵迈大步来到近前，把老头给拦住。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再往前来开弓放箭。吴真是久经大敌的人，能把他们看在眼里的吗？不疯装疯，不傻装傻。老英雄把脖子抻多长，捂着个耳朵假装听不清楚。你们说什么？
让你站住。
说站住，吴真这小驴照样往前来，已经到了援兵的对面了。其中有个当兵的火气挺壮，迈步过来把手就举起来。这老家伙喊了半天，你什么也没听见，我打死你。要对吴真行其无礼，老头心中大大的不悦，把身子往旁边一闪。
当兵的，你这人也太不像话了，这条道是官道，怎么就不许走呢？就不许走，你也得把话说清楚，干什么明眉瞪眼举手要打人呢？你低头看一看，我多大岁数，有道是70不打80不骂呀。你们难道说家里就没老人吗？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吗？真是个畜生。
哎呀，你还敢骂人，打他打他。
援兵往上一闯，吴真实在摁不住心中的怒火了，双腿一飘，奔在驴上蹦下来了。一看一个当兵的一拳奔自己面门打来，吴真一甩脸往旁边一上步，一嗖就是一腿，这一脚叫百连腿，正蹬在这个当兵的鹰面骨上，耳轮中就听咔哇一声，把鹰面骨给蹬折了，把那位给疼的扑通就坐到地下了。他坐地下了，紧跟着身边这些当兵的可倒了霉了，哎呦扑通扑的，哎呦哎呦，就倒下了一片。有些当兵的有心眼了，这么一看，哟，哥哥兄弟惹不起啊，你别看他是个老头，这家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干脆咱们报告去得了。转身就跑，给鱼皮果的殿下阿林铁豹花送信。那个铁豹花
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，他认为这些举子一个也跑不了了，我要把他们一网打尽，在元顺帝的面前夺下首功，那有多好啊！哎，正这时候，当兵的到了马前，把这个经过向他一说，阿林铁豹哗就一愣，此人现在何处？就在桥边这家太烈哟，来了，你看来了。正说着话，就见援兵往左右一闪，小毛驴出现了。同被猿猴骑到毛驴上，乐乐呵呵的，清风吹着他的胡须，哎，真跟个土地爷成精一样。小毛驴到了阿林铁豹花的马前，猿一吴真把毛驴带住，回过头来看了看天下的举子，又看看阿林铁豹花，哈哈哈哈哈！天下各位英雄，不要担惊，不要害怕，大家干什么愁眉苦脸的啊？有那么一句话，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生而何欢，死又何惧，死怕什么呢？慢说大家还死不了，今天让我这老头赶上了啊，我先跟这当官的说几句啊，诸位料等片刻。天下举子一看，这老头是干什么的？不认识。连四爷朱元璋在人群里面也看着真切，朱元璋也不认识。大家请着兵着把战马全带住，一字拍开，在卢沟桥下看着吴真想干什么。单说同辈猿猴，那老头经验多丰富，姜是老的辣，在这个大阵势面前毫不畏惧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阿林铁豹花，我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？铁豹花把大脸蛋子一甩，二目放光，上下仔细打量吴真，老头儿，你是干什么的？难道你活腻歪了不成？也要死到本殿下的垂下？你吵吵什么？有话慢慢说吧。啊，对，我是活腻歪了，不过我得死在你后头。我说小子，你要听老朽的良言相劝，传一支令箭把道路闪开，让赶考的举子们通过卢沟桥，咱们一切都罢休。要不听老头的良言相劝，你仗着你人高马大，力猛锤沉，仗着你手下有当兵的，哈哈哈哈，你可错打了算盘了。今天我就打发你找你太姥姥去。这阿林铁豹花也精通汉语，仔细的回味回味，这话骂人可够狠的啊！找我太姥姥去，那意思叫我死呗。不用问，对面这个老者也是国家的反叛，要不就他不敢在我面前说这种大话。老头儿，你真活腻歪，哪里走！把掌中一对人面赤铜锤抡起来，使了个流星赶月，奔吴真是顶门便砸。再看同辈猿猴，轻轻的一点灯，小刘往旁边一闪，双锤走空。铁豹花又使了一招，叫拦腰锁玉带。大锤一翻个，奔吴真的腰部便砸。嘿，呆劲儿的，真是力猛锤沉呐、啊！吴真乐呵呵的，把小驴一拨，唰一转圈，又躲过去了。哎呦，把个铁豹花气的，是干使劲儿打不着， 时间不大，累的是通身是汗。
女子们也乐了。
这些人是干什么的？都是练武的，行家伸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现在就发现对面的小老头，那是武林高手，世外的高人，那肯定是有两下子。跟这么大的铁爆花伸手，如同老叟戏婴儿一般。同辈猿猴知道时间拖长了没有好处，老英雄第三次说话，我说铁爆花呀，我早认识你，刚才我跟你说话那是闹着玩儿。我说你要明白事情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老朽不跟你一样的见识，你把橘子们放过去咱算完事儿。若不听良言相劝，你来看。说着话，他双腿一飘，从驴上跳下，小驴闪到不碍事的地方。吴真唰把长大的衣服甩掉，伸手在腰里一摁崩簧，嘎嘣，嚓啦啦啦啦啦，就拽出这口宝刃——秋风乐叶扫。
哎呦，这口宝剑！
别看尺寸不长，光滑夺目，是冷气逼人。据说这把剑是列国铸剑大师欧冶子所铸。说欧冶子铸剑在这一生之中铸了十几口，最出名的是五口宝剑，叫大型三、小型二。大型呢，就是尺寸长的，一共是三口，小号的两口。据说这大型三头一把宝剑叫巨阙，二把宝剑叫战炉，第三把宝剑叫紫电。这叫大型三，小号的两口，头一个就是乌真使的这把秋风落叶扫，还有一把尺寸最短的叫鱼肠。这都是稀世的珍宝，在武器之中了不起的东西，那钢口是最好不过。特别是这把秋风的一扫，吹毛利刃，雪铁如泥呀、啊！手指头那么粗的铁条拿过来对准了剑锋啊，蹭蹭蹭蹭蹭，像旋萝卜一样那么快。这把宝剑快到什么程度？要搁在脸上，离着有一巴掌远，那汗毛刷刷自己都往下掉。要不怎么叫吹毛利刃，雪铁如泥呢？同北猿猴把宝剑的手中一招，啪，使了个仙人指路。那么铁爆花呢？一看对面这个老者突然变了，哎呦，跟刚才那小老头不一样，这把宝剑怎么这么亮？他也大吃了一惊啊，心里说话，哎，这个老头会变，这宝剑可太亮了，一定是个世外的高人。哎，他挺明白，那就躲开得了。不，二林铁爆花大权在握，他能拿这当回事儿？再者一说，当着天下的举子，他要显出来怕这个老头，那不丢人吗？想着让他把眼一瞪，不横装横是不冲装冲，双腿往一起一碰，啪啦啦啦啦，老头儿，来来来，你给我分个输赢胜败，你招锤。老英雄没办法，这才要一剑削三手。